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嗨，我是黑糖，又在空中见面了。本节目呢，除了可以在正声台北台收听之外，也同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架，更欢迎大家使用 KKBOX 就可以收到每一集节目最后黑糖为大家选播的电影歌曲咯。一部电影呢，大家看见最重要的作者通常都是导演，但是呢，协助导演完成一部大作通常还需要许许多多的伙伴，其中制片呢这个角色呢，更是导演不可或缺的最大帮手。过去台湾电影的制片总是默默的贡献，但这些年随着环境还有整个文化的改变，制片这个职务跟他们的光芒越来越被看见。今天节目呢，就邀请一位在台湾影视产业中深耕非常多年的制片人周全。那他的作品从电影角头到电视剧妈别闹了，那展现出呢很多对故事的热忱呢，还有对品质的坚持。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走进他的世界，听听他如何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当中呢，还能坚持初心，开创属于台湾影视的灿烂未来。在声音的味单元中，我们也要介绍刚结束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拿到最佳电影原创歌曲的得主，也就是电影《璀璨女人梦》中 Elma。那这首歌呢，由克莱门特、杜克还有卡米尔共同创作，成功拿下的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我们要打铁趁热来为大家介绍这首金奖电影歌曲。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今天电影的黑糖味邀请到制片人周全，我先来介绍一下他。他已经入行超过20年了，参与过电影、电视剧、广告还有 MV 非常多风格的制作，经手的作品也就是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像电影《角头》这个破亿的票房，还有《斗鱼》、《那年雨不停国》以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有 Netflix 的原创剧《妈别闹了》。周全呢，在2020年呢，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笑口常开影业。他目前呢，非常致力于开发华语 IP， 并把它推到国际市场。他的作品呢，不仅在台湾大受欢迎，也成功登上了国际串流平台。这些年呢，他很积极的推动了跨国合制，希望能够把台剧推到全球的市场去。我们来欢迎周全。
大家好，我是周全，可以叫我阿全，然后也可以叫我小光头。
哈哈，阿全的特色就真的是头非常的亮哦。什么时候开始留这个发型？
大概20年前吧，就是我刚出门前也才全部刮干净才出门的。
一开始是怎么入行？也是相关科系吗？
其实我不是，我是中国海专食品科学科，然后我还肄业，我没有毕业。但是我从很小很小很小就有相关电影的资历，因为我爷爷是唱京剧的，那时候1949年从青岛上海来，他是整个戏班子跟家族一起搬过来的。然后那我比较特别，我有三个奶奶，所以我的爸爸姑姑很多，我七个姑姑，然后爸他们四兄弟。然后那我姑姑都是嫁给武行，1968年那时候今日百货麒麟厅是唱京剧的，
是，
对，所以我从很小就是由武行转为导演的姑丈找我去拍过电影，当过童星，但是我没有看过那部电影，我也没有拿到任何酬劳，然后我的心路就断了。
哇，非常传奇的童年呢，等于是你是这样的一个戏剧，而且是传统戏剧的世家。
因为小时候常常去京剧后台啊，国剧英雄馆啊，然后扮猴子，扮孙悟空啊，扮猴戏，然后从小就很喜欢那个环境啊，就是舞台上或是后台，就觉得好像我就应该在那个地方。
是，所以虽然你的童年童星梦断了，但后来还是找到机会。
我大概专科的时候吧，我十五六岁，我那时候已经在餐厅打工了。我记得我是在新生南路的和平饭店，黑糖应该知道有一家饭店。然后我那时候无照驾驶骑车，然后撞到一台酒吧，然后那台酒吧 的司机是一个摄影师，是一个香港的摄影师，他姓什么我忘了，他是刀马旦的二级还三级摄影师，然后我就赔钱给他嘛，然后他觉得我态度很好，他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去当他的摄影助理，就那时候利用假日的时间当了他大概几个月的摄影助理，后来有去当过广告的制片助理啊，叭叭叭，反正就入行了。
真的是不撞不相识，所以你入行的契机反而是因为一场车祸。
对，而且因为我的态度很好，他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
对，所以阿全这个传奇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其实有时候人的缘分很奇妙，主要还是如果态度好，一份良缘就会开始。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知道你今天出去你会碰到什么人，然后你不知道你今天在这个饭局或在这个酒会或是任何一场相识你会遇到什么人，也许是对你有帮助的人，也许是你对他有帮助的人，都有可能。
对，因为我们在片场导演都是很专注的处理拍片，可是这些很复杂的人际关系通常都落在制片上，这个处理人的能力是不是制片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其实是，因为导演啊、美术啊、摄影、灯光、造型嘛，他们都在管镜头里面的事情，那制片就在处理镜头以外的所有事情，那镜头以外的事情非常多，你要从把一堆钱变成一堆的合约，跟一个有版权的 DCP 或是有版权的影集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个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你都是对人嘛，那人是最难掌握的，有技术一定要掌握，你不管是摄影、收音、灯光、造型也好、化妆也好，它有一定的规矩跟那个，但是你面对人的时候是没有一定的，
没有一定的规则。
嗯，每个人的个性跟行为都不一样，
千百种。
对啊，
那这个要怎么学啊？是师傅带着，还是说靠经验去累积的？
嗯，当然，我们小时候一定有一些师傅，有一些可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是学习各种经验，还有累积失败的经验，累积错误的经验，然后你下次才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
那您自己觉得自己能够在制片的这个职务上这么的准确，或者是你就是确定自己是适合这个工作，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应该是，我以前做广告制片助理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想要当制片，那时候我觉得我看着我上面的制片，我觉得我不想坐那个位置，但我真的是跟陈慧琳导演然后拍了那年雨不停过，然后我才觉得我好像真的很适合做制片，因为我以前也做过摄影灯光助理，也做了三年，然后后来我才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那么喜欢那些镜头啊器材啊，就是我觉得摄影我可以把它当作兴趣，用手机拍拍，用相机拍拍，如果我拍我不想拍的东西我会很痛苦，那时候才觉得说哎，我好像我的个性啊，我的人啊，好像真的比较适合做制片。
所以那年雨不停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很重要，非常重要。对啊，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拿通告单的人，我以前是一个拿工作证的人，我到现在还留着我每一份工作，每一份不管是可能去演唱会也好，或者是各种工作，我只要拿到一个工作证，我就觉得哎，我很开心，我有这份工作，然后我很引以为傲。但我后来我变成一个发通告单的，我变成一个决定通告单的人，我变成连工作证的样式都是我要先看过才是，所以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就感，当然很辛苦，但是一路走来也觉得很值得，很有成就感。
是，那为观众介绍，那年雨不停国是公视早期的一个原创的迷你影集，不管是从故事或者是从导演的部分都是一个很长新的，看得出来您也包括后来的工作资历，很多都是一些很原创的台剧。这两年正在筹制跟完成像那个 Netflix 原创以及《妈别闹了》，还有准备要开始做宣传的《你好，我是接体员》。你自己觉得这两个不同的合作单位的一个台剧，它规模都蛮大的，对制片来讲，在这个工作里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哦，这两部的小说就是《妈别闹了》是我妈的异国婚姻，那《你好，我是接体员》也是小说改编。这两部我几乎是，我拿到我妈的异国婚姻的版权之后，然后半年后拿到《你好，我是接体员》，所以接体员孵化的更久、更辛苦。然后《妈别闹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是 创业，因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让我们的团队拿了很多奖项，那毕竟那版权是公司的，可是妈别闹了是真的呕心沥血的，从拿小说授权，然后拿辅导金，拿找国外的资金找投资，然后自己拍完再发行，是完全是呕心沥血的一个过程。对，然后在拍的当下，那个时候2020反正就是我们开拍的时候疫情刚爆发，
对，
然后本来要去澳洲拍，后来我们拍完第一段到十月确定澳洲疫情很严重我们不能出国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想办法在台湾偷澳洲，就是我们想尽办法环台找去屏东，然后去苗栗，然后去高雄，去各种地方把
台湾变成澳洲，
把台湾变成澳洲，真的是
很不容易耶。哇，这果然是制片的一个工作能力，你看可以把台湾变成世界各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现在又有虚拟棚了嘛，又有 3D 棚，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技术是依照更新依照进步，然后你各组的人员都是要一直更新你的摄影还有制作的进步，不然你会跟不上脚步。
是是是，非常期待齁。那妈别闹了已经在平台上都可以看得到，也非常期待你好我是解体员这么新的一个作品 IP 改变的一个台湾的作品能够跟大家见面。那另外一个想要请教，就是因为你跟这么多导演合作，而且都是很有理想性得奖无数，通常导演都会秉持创作第一，可是对制片来讲资金是一个，进度是一个，你如何去达到这个平衡，甚至是帮不同的导演能够完成一个以制片角度来看最后能够赚钱不要亏本又能够有市场有成绩的好作品。
这个好难哦，这个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就是每一部片有每一部的课题。当然啦，如果我们是帮电视台委制或是怎么样会有一定的局限框架，但是如果你是做一个原创，你要需要去不管是电影还是影集，你要需要去市场上去卖，去做一个销售，这个是一个非常拉扯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真的非必要，有时候你要想办法去说服导演说这颗镜头我们要怎么拍或者怎么样。像我还记得我在拍《角头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桂董就是那个杰哥他的葬礼剧本啊，就写着要一场大雨，可是那场大雨我们看得紧，那个范围很大，那个你下雨加雨材加水车加什么，那个人又很多器材很多，你可能要花好几十万，我算一下应该是六七十万七八十万，
就为了这场雨。
对，然后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给啊，那我就跟导演啊严正国跟监制洪哥说，我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场雨删掉，我们就靠天吃饭。结果我们拍那场戏的时候，拍以前倾盆大雨，大到你是人为都下不了的大，然后拍完那场戏阳光就出来了。
嗯，太神奇了。你有什么施法或者求
也没有，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家都说拍片的人其实要真的要人品好才行，人品好你就有好的天气。
没错，
这个我是很信，
特别制片的人品要特别好。
对，还导演是大家都要好。对，然后因为像我听过一个讲座，一个监制的讲座，那个是他的故事，但我来这边分享一下。他说其实拍《无间道》那一场黄秋生掉下来那场戏，他说其实本来的剧本是写要枪战，那个枪战怎么算也要打一整天，可是到现场的时候制片外联这边说只有半天，那个屋顶只能拍半天，后来就把它改成把黄秋生丢下去，可是这场戏成为一个经典。就是有时候你的主创必须要很有能力的去急中生智，怎么样省钱可以解决一场戏，然后又为这部电影或是影集加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不能什么都要，你有时候在环境上在预算上在时间上不行的时候，那你要怎么解决，而不是任性的说我不拍了，这个你没有给我这个我不能拍，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拍，摄影师没有什么器材就不能拍，没有这种东西。 你一定可以拍，
是
多少钱多少时间都可以拍，只是怎么拍。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好莱坞了哈，就是这么大的资金跟市场，可以一天只拍一颗镜头，想办法把它生出来。台湾或者华语市场其实就需要很多这种临机应变的即兴创作的能力。
一定是啊，我们只有2000多万人口啊，那为什么这几年台剧拍的这样子？为什么大家那么努力？大家都只是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有谁知道那个制作人公司监制付了多少债，为了现金流扛了多少东西？有谁知道？就像我的你好，我是接体员，我马上礼拜天要去香港电视电影节，我要今年要发行了，我也是自己很努力的想要去卖更多的国家，想要去有更好的市场跟口碑。如果不是这些人默默的在做，那台剧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啊。
是，那因为您不止在制作的现场，也在前期开发，甚至要把作品推销到市场。那以亚洲来看，现在我们其实最大的市场的作品是来自于韩国的韩剧，还有甚至是陆剧嘛，连台湾的观众其实都很爱看。你自己觉得台剧怎么样在亚洲市场去找到自己的新的定位？
这个好难，这个我觉得现在好难，因为平台的战争几乎已经结束了，有独大的几乎是他说了算，如果他少买独家内容了，你变成一年台湾如果你拍了40-50部，你大概只有3-4部能上全球独家，能有回收，那其他的要怎么办？陆剧它的市场人口很大，它可能在它的市场就已经回收赚钱了，基本上它卖到其他国家，卖到其他地区，它便宜卖就好了。那韩剧更不用说了，韩剧现在也蛮辛苦的，因为现在过剩嘛，拍很多嘛，但是它的主流还是可以卖到世界各地。那加上台湾这边，如果我们是独立的制作方，你有找投资方找辅导金来去拍，那我们怎么跟台湾的电视台竞争？本身电视台有的它已经回收了，或是它已经冠名已经回收了，那有的它是公家的，他不在乎回收，他要拍好剧。当那个商业比，你要怎么去比，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现在台剧敢做原创的越来越少，可能会改变另外一种策略，你可能会在开发的阶段你先确定了电视台平台的合制跟或是独家定制，才可以继续走下去，不然很难再像前几年平台战争，大家串流在抢内容，大家一窝蜂的拍影集，就是那个市场已经过了，因为市场变化非常快，半年一年它的变化程度就很快，是你措手不及的。
所以当一个制片其实也要跟整个市场的轮动去观察是很敏锐，随时做调整。现在听起来就是你在前期就已经要确保这些资金，甚至是之后片子完成之后可以卖到哪些地方去，这样对作品的一个制作的过程才会比较有保障嘛。
对，也很难啊，因为你在开发，你看一个从小说到一个影集都是4年5年6年，那你怎么确保你的内容是观众会喜欢的？尤其观众的变化那么快，然后市场变化那么快，然后有各种平台、各种短视频、各种内容的出来，你要怎么样保证你3年前、4年前开发的作品现在还为大家所爱？这个是非常难，难度很高，
真的蛮不容易的哈。那也因为您说，其实一部作品要筹备的时间这么长，但最后还是一样，市场就看观众的回馈。那这样的一个制作期，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去利用观众的反馈跟市场的喜好，甚至有一些很具体的数据来调整你的作品？
像你好，我是接体员，我们在开发阶段就有拿角色还有大纲，然后去做数据的分析，去数据提交公司去分析说，诶，这个影集可不可以拍，这个影集拍会不会有人看。那甚至我们现在在做电影做影集好，我们都也有先盲测，我们找不同的观众来看，然后做一个数据填掉。因为数据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现在的环境已经不是你制作人导演说了算的，是要数据才可以做，或者要有大数据才可以滚动式调整整个内容或者方向。
哇，这真的蛮重要的，这也是摆脱了过去还是比较以导演论、创作者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希望可以跟市场 无缝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交流。那我知道您除了说做华剧台剧之外，也同步在做电影，现在国片不管是在筹资或者市场上，跟您在做这个原创剧或者台剧，在工作上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一个制片跟制作人监制的差别。老实说，做 live producer 做制片对我来讲轻松很多，但是你作为一个 producer 做一个制作人监制的话，就是从头到尾，不管是募资还是发行还是怎么样，如果有好的作品让我去做制片，我会很开心，我会很愿意协助老板，协助别的制作人监制，
发挥你的专业的。
但是我的年纪，我的资历，如果我不往上爬，如果我不做制作人监制，我可能会被淘汰，这很现实，这很现实，会有年轻的制片起来会淘汰，不然我也不想要做制作人监制。做制作人监制真的超苦的，
要管太多事情。
对，做 live producer 做制片对我来讲轻松很多，因为你就是把预算控制，把片拍完你就没事去拍下一部片了。可是你的年纪或是你的资历，你没有办法，你得往上爬，不然你会被淘汰，你没有工作。
除了单纯您害怕被淘汰之外，我相信位高责任也重的一个位置就是监制，一定有好的收获吧。你这个那个部分是什么？对你来讲，这个意义跟价值，
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职场生涯嘛。你必须要有一个位置嘛。那我以前我做制片，我当然是看着制作人监制，我好想要成为他，有一个梦想成为他。但真的我成为他的时候，我会跳过来说：“哎，干嘛坐这位置？我做制片不是很好。”对，所以欢迎大家找我做制片。我没有那么想要做制作人监制，因为压力太大了。
不过能力够，就是得要多做更多大家做不到的事情。那最后我想要请阿全周全能够给如果未来想要从事这个产业的年轻影视人员，怎么样在产业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或者说怎样成为一个好的制片。
我觉得要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很难，要赚到自己要有生活费在这行也很难，要有热情啦。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创作者，你是一个编剧或导演，可能还是要有一份正职，然后你再用你的其他的时间创作。那至于你想要从工作人员出手，那就是做当工作人员啊。可是当过工作人员，你可能是 freelance 的，或是你可能是 in house， 你可能是做摄影灯光助理啊，或去当制作公司的助理啊。你就是从正职开始做，那我觉得是很苦很苦啦。其实工作没有不苦的啦。真的没有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真的没有，只是说你有热情有梦想，学到做到，然后继续去做。因为我们已经看太多就是转行的人，他觉得投资报酬率太低，他觉得不值得。当然我是觉得做这一行真的要很有热情，很浪漫才做得下去。至于说制片要什么功能，我觉得制片比较是不能空降的职位了，它必须是一个很扎实的，从基层制片助理啊、执行制片啊，爬到制片啊，然后再做制作人兼职。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比较没办法空降，因为你是要解决了各种问题，你才可以在那个会议桌上跟大家开会，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关，你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做出决策判断，因为大家开会，大家都在等你做判断，不管是投资方还是主创还是演员，那你要怎么样在五秒钟、三十秒内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那个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的判断，而且你的反应要非常快，因为你是一个主导者，你不能让大家失去信心，你是要给方向的人。那个东西就是要经年累月才有的经验，绝对不是我第一天下来我就做制片或是我就制作人，这个是做不到的。
谢谢非常逐梦踏实而且非常务实的阿全给大家这么一个中心的一个建议。的确电影就是一个不只是一场梦，它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谢谢周全，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请你来跟我们分享更多工作上的经验。谢谢，
谢谢黑糖，谢谢。
今天声音的位单元呢，要来为大家介绍刚结束的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的得主，也就是电影《灿烂旅人梦》中的 Elma。 那这首歌呢，由克莱门特·杜克还有卡米尔共同创作，也由卡米尔来演唱。 璀璨女人梦呢是由贾克欧迪亚执导的音乐惊悚剧，背景呢设定在墨西哥，那剧中的音乐主要以西班牙语来呈现。 Elma 呢融合了拉丁的旋律还有流行的元素来搭配片中角色的热情的演绎，凸显了电影的多元文化的氛围，成为影片当中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音乐亮点之一。那在这次的颁奖典礼上呢，卡米尔呢在致辞当中感谢了剧组全体的人员，还用即兴演唱的方式来结束他的致辞，展现了他对音乐还有艺术的热爱。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璀璨女人梦》中的 Elma， 也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影。感谢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Familia a chingar y qué hicieron con esos cadáveres ácido. Miren al juez Santos, mírenlo, no le importa nada. Solo los niños los sacan, los tratan a tiros, los llevan afuera de todos sus pueblos natales. A cambio de eso, Santos reduce los juicios a falta de pruebas. Habla esta gente, habla, pero ahora lo van a pagar, a pagar, a pagar. Habla esta gente, habla, pero ahora lo van a pagar, lo van a pagar. Ustedes me sacan ventaja, todo el mundo los conoce, a mí nadie. O solo un poco, soy Emilia Pérez, una mujer mexicana, una mujer como las demás. Miren al secretario de Educación, disque pública especialista. Empresas fantasmas, hoy sus contratos sí, sí son reales, pero las disque escuelas no se construyen ahora. Cuéntanos tuyo, ¿de dónde sacaste tu jet, tu alberga, tu hotel? Miren al gobernador, ¿quién votó por él? La gente o el cártel, hay que comprar, ay sí, uno a uno los votos de los campesinos. Paga, págale al cártel, bombón, ya están sentados en tu pinche terreno. Lo sabe bien el que perdió su mano. Sé muy puntual si eres corrupto. Miren al querido Gabriel Mendoza, a con su nueva mujer, su nueva esposa, muy joven, muy rubia.